话说慧能清晨早起，不见智兴和尚来给他送水洗漱。慧能以为智兴除物太忙脱不开身呢，就信步朝厨房走来。到了厨房门口就遭暗算，就见智兴和尚具备朝他猛撞，旁边有一人剑光如华奔着他的咽喉急刺，后边有枪卷的西风朝他后背刺来，前无进路后无退路。慧能一惊，立即出手击中那石剑人的手腕，那人手腕一麻，宝剑飞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慧能的另一只手扶住智兴和尚的来势，嗖嗖嗖，有三支劲箭，距离短力道急，朝着慧能就射了过来，打智兴和尚后背射出来的。慧能一惊，百忙之中一矮身躲过这三支劲箭，后边的枪尖也落了空，只听嗷嗷两声惨叫，使剑的人被使枪的人刺中咽喉而扑倒，使枪的人被智兴和尚后背的三支劲箭给射得倒飞出一丈开外，钉在景院墙佛子的旁边。慧能一惊，仔细一看，智兴和尚已经死了，他的脸孔已经被烧焦，可是身上的衣服却丝毫没有烧灼的痕迹。慧能一看，立时明白了，知道这定是四大天王当中的火王干的，除了火王，世上没有人能将火力运用到如此巧妙的地步。慧能心说，我和他并无冤仇，他凭什么来害我呢？还有那个石剑人剑光如华，绝非一般可比，定是剑王无疑呀。我并未得罪他们，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毒辣的手段来暗杀于我？
慧能他想至此处，心生我与剑火二王并无仇情，他二人为何来此取我命？手段残忍毒辣，令人心惊，智兴他遭毒手，令人心惨痛。这二王自食恶果，难以超生。想至此，不由得悲心涌动，低下头，他把剑王看分明。只见他上秤难有百斤重，
摇动能扇风，卷毛虎好像猪毛没摘净，老鼠嘴溜溜尖儿嘴角崩，上身穿天蓝长袍大圆领，有一对红色珠驴二足蹬，头戴罩如金双飞凤，腰系罩丝木套九股拧，这长相透露照凶残性，只因为命有几遭相由心生星和尚的惨死让慧能痛心呐，二王的狠毒也让慧能悲悯慨叹。慧能看完了剑王，又回头瞅瞅钉在景院墙上的火王，心中暗想：我与他们并无仇情，他们为什么要来用这种毒辣的手段来暗害于我呢？难道还是东山武僧请他们来的？不能啊，听说那东山武僧早都散去，怎么还能请杀手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当年我在曹溪宝林寺被人追杀的时候，其中有位使毒的高手险些要了我的性命，那人的下毒手段非常高明，定是毒王无疑呀。如果他要是毒王的话，那这火王剑王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。听说这四大天王交情过密，情同手足，声称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当年毒王没有毒死我，使他们这四大天王丢了面子，现在他又想来暗害于我，看来这四大天王果然是心黑手辣，名不虚传。慧能猜得不错，来暗杀他的这两个人正是四大天王当中的火王和剑王。当年毒王聂深受不飞和不凡和尚的重金之邀前来宝林寺暗害慧能，毒王聂深以他的剧毒之物烈焰锁魂录来毒害慧能，可是因为慧能内力深厚，定力如山，居然逃得了性命。这毒王聂深不但没害死慧能，反被人别人给下毒害死了。不凡和尚惊怕之极，当场自刎。不飞和尚痛苦万分，把不凡的尸体运回了东山。毒王聂深却暴尸荒山。后来三大天王得知此事后气愤无比，来到东山找不飞和尚算账。可是因为依法难传，东山衰落，许多僧人都到别处修行去了，只有不飞和尚和那几十个僧人了。三大天王盛怒之下把不飞和尚给杀了，他们以为慧能一定丧身火中，哪想到这多年之后这慧能又出世弘法，而且名声大振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平生奇耻大辱啊！他四大天王想取的人命哪有取不成的呢？可没想到他们的兄弟毒王聂深却丢了面子，三大天王受不了了，要不除掉慧能，他们这天王的称号可是受之有愧了。四川的水王刘勇已经于前一段时间病故了，所以来暗杀慧能的只有山东的火王丁烟，江西的剑王徐庆，别看来的只有两个人，可是这两个人那心黑手辣，身怀绝技，要比其他数百名的江湖人士更可怕的多呀。这二王江湖阅历广，杀人经验多， 他们悄悄潜至法性寺，摸清了慧能衣食起居情况之后，心中暗喜，就在智兴和尚刚刚把米下锅火点着之际，他们就对智兴和尚下了毒手，烧死了智兴和尚，还在智兴的背后衣服内装上了弹簧劲弩，还留带剑王志在必得的一剑和火王凶狠的一枪，想取慧能的性命。慧能为什么能险中求生呢？因为他早有防备，屋内不该有那么多的浓烟呢。那智兴和尚是寺院里有名的厨师，他做饭绝不能像宦官小姐第一次做饭那样弄得满屋都是浓烟。再说智兴和尚一定会听到他的呼唤，起身相迎的。智兴和尚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失去了佛家的气境而亲热无比。再说那个饭还没好呢，柴火已讲熄，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都不是智兴和尚平时应该能犯的，所以慧能立即有了防备。这剑王的剑是非常的王道，又快又准又狠，要不怎么叫剑王呢？闪电一样向慧能刺了过来，可是慧能智慧过人，出手更快，就在一刹那间击飞剑王的剑，躲过智兴和尚背后的弩和火王凶狠的枪。这一刹那究竟有多久啊？非常快，一刹那乃古印度梵语，要比咱中华词语中的眨眼间瞬间还要短得多。古代弹指快猛的金刚力士，这一弹指就是60刹那。你想啊，那弹指力士他弹指多快呀、啊、一弹指60刹那，那这一刹那就是一弹指的1/60。你想这一刹那是多快多短、啊、慧能若没有这惊人的奇速，绝难逃得二王的毒手。也正是他的惊人奇速，使得他险中求活，致使二王自食恶果。剑王中了火王的枪，火王中了智兴和尚背后的3支弹簧弩，双双废命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因果祸福全是自招来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肉心是指挥棒，临时总机司令，肉身是玩具，玩到老死了啥也带不去，唯有功过相随不舍。这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四大天王，除了水王刘永以外，其他三大天王都因为起了害人之心而害了自己呀、啊！因果报应怨不得别人呐、啊。单说剑王中枪，火王中剑的时候，发出那种凄惨的叫声，惊动了厨房附近的其他僧人，有人急忙报告印宗法师。印宗法师一听，急忙带着众僧赶到这里。印宗法师一看这情景，大吃一惊，慧能把经过告诉了印宗法师，把个印宗法师吓得心惊肉跳。好在六祖安然无恙，他才放下心来，命人为智兴和尚收尸并操办后事。慧能化险为夷后，仍每日安住寺中讲经说法，让众生同沾法位，共获法乐，一时间德音远播，四面八方求法问道者不计其数。这一天慧能讲法完毕，就把自己打算明年春天到曹溪宝林寺弘法立生的事告诉了印宗法师，并让印宗法师带他筹募资财重修宝林寺，还让印宗法师替他写一封书信给刘志略。印宗法师一听，窃忧窃喜，忧的是慧能早晚会离开，喜的是自己可为大师，也为佛门做一件功德大事，所以他立即着手准备。一晃到了腊月末，印宗法师派往曹溪修复宝林寺的能工巧匠们也都纷纷赶了回来，并告知慧能，宝林寺在刘志略、陈亚仙、曹叔良等人的筹资帮助下已经修复一新。陈亚仙不仅出了很多钱，还把祖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土地也舍出来为慧能扩建寺院。 他们还带来刘志略的一封书信，信上说刘志略得知慧能火中幸免，还在人世，并且即将归来，不由大喜过望，若不是老母近日病重，他会马上赶来与慧能相见，现在他只盼慧能早归曹溪，弟兄聚首。那信上还有无数曹溪信众的签名和虔诚的手印邀请，慧能仿佛看到了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，在向自己诉说着对佛法的向往和对自己的无尽期待。他曾在曹溪播下了佛法的种子，那里淳朴的民风，百姓的爱戴，历史浮现在脑海，不由悲喜无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底了。慧能做好了去曹溪的一切准备，二月初一这天，慧能应大众之情做最后一次开示。他讲法完毕，告诉大家说自己明天就要动身去曹溪宝林寺了，谁有疑难问题可前往曹溪去求问。大众都是依依不舍。到了二月初二这天早晨，法性寺内山门大开，人山人海，列队举幡，都等着相送慧能荣归曹溪。
春风吹送百花香昂，大地处处欢心壮，慧能荣归曹溪心欢畅，僧俗相送排成行，人山人海人数广，列队举幡真风光，鼓乐齐奏幡音响，百姓夹道齐颂扬，香花洒净来供养，恭敬祖师表心肠，声光空前难言唱，下回接着说吉祥。